好，我们接着。刚才我们有起一个头，不过这就是我们今天学这个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必须要确认一个文法的一个意图啊，啊，就是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刚才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说，有人念佛很虔诚啊，可是临终的时候病相现前啊，你说这有保佑？有、哦。都有保佑，只为他要保佑的刚刚好这样而已。该保佑的地方保佑，如果要靠保佑的话，当然不是说我们刚才不是问保佑保不保不保佑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修行现实。但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你到临终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出来，你无法把握，因为这不是谁去挡谁这样，因为这个业力啊，你看连目犍连了、啊，目犍正阿罗汉哦，可是业报成熟了，时定报定，你跑还跑不掉，因为成熟了嘛。这不是谁决定呢、啊？啊，这不是上面有一个谁，他、啊、给你一个报好了，那没有这种人啊。所有都是你在八世田中里面哪个因缘具足成熟，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修学到及早对自己有掌握啊，这个必须要真是功夫啊啊，否则你们要讲说啊，这一生功夫到此得到这些，那不是功亏一篑？会哦，会功亏一篑啊。所以我想讲说，经常讲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绝对不假。多少人功夫走到最后颠倒掉了，过去就已造的因不会坏，但并不表示你今生可以因此能稳当的完成你认为的往生愿。所以为什么要提早做一些很根本的准备？当你自己有适当的因，因为这里面也牵扯到很多的因缘，我们的因缘来，我们的因为这是宿世，你造太多业，哪时候会成熟？他只是问成不成熟。那什么叫成熟？我们就进一步去了解什么叫成熟，什么叫成熟，什么叫不成熟。简单，成熟就是因缘具足嘛。那为业报的因缘具足从哪方面来讲？太多面了。好，有时候我们刚好有能力让，就是这个业报如果简单，而且我们的能力刚好具足，可以业报让它不成熟，挡住了。可是你看呢，目犍连这种能力已经得阿罗汉的人，他能不能挡住那些东西？不能。即便佛陀，他已经成佛，他没有挡掉释迦祖被屠杀，也没办法。啊，我就讲说，世尊走在这种废墟当中啊，阿难同样是他们释迦祖啊，他在那里哭啊，怎么毁成这个样子？但佛如大山不倾啊。他因为他就讲说因修空故啊，我因修空故啊，所以面对这个世间变化，他能从缘起的角度里面看这些的变化，所以佛走在这个废墟当中，他没有动摇，但阿难没办法。佛有些能改，有些不能改。那就我们本身来讲，我们有些业报会成熟，但不一定动摇得你的心，知道吧？就像说阿难碰到目犍连碰到业报，有没有会不会动摇他的心？不会，他只是该报的报，但有些报报不来了，动摇他的心的这个因缘已经不具足了，因为他心已经死了。所谓死的，就是干，不是那个整个死的，就是三界心已经灭掉了，不受后有的，自知不受后有的，没有那个烦恼因了，所以他不担心。那我们在修学当中有没有很多报在等着我们？那可太多了。哪些报对你来讲好？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这一生修学非常好，但唯一就恨一个人，你就必须保证你临终那个最讨厌那个人不要出现，那个人刚好跑来跟你忏悔，结果你还没 你看到他还没开口你就恨死了，因为他本来是要跟你忏悔，可是因为他啊，那一开口你看到哪你就走了， 结果就这个白眼王走了。这是就是你的死穴啊，你这一生这个地方没跳过啊，是不是？当然这类似一个开玩笑，不过就是我们在修学当中为什么要有一种很核心的，而不是枝末的解决，而是观念上的整个放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里要讲观心。整个核心的修学的要领在哪里？这时候从这里解决，你才不会枝枝节节的这个要处理那个处理，你临终哪记得说有哪些事情处理完哪些没处理完的吗？你当然是照就放。所以最后能省就省，要写遗嘱早点写，免得到后头哎，你还没交代哦，对哦，还有很多，那一讲完你能讲得完吗？没完就没有完，很多东西该舍掉就舍掉。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你要受哪些报，你有哪些念头的准备已经具足，所以有些报现前不动摇你的心，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它会不会动摇你的心？会。所以你无法预估你哪些报等在那时候，等在后头。所以之前不是谈那个什么，是明天快还是来生快？明天快还是来生快？你如果觉得说明天快的话，就是要保证今晚不会死。如果在今晚之前死了，是来生快，不是明天快。你能保证你到晚上不会死？是不是？所以整个身心的准备啊，你必须要让很多因缘不具足，就是说属于能动摇你的颠倒心的那个因缘，已经因为你不断建立正见，就算身体受报有苦痛，你不动摇。所以我们上普庙下庙这个上人不是有这种功夫吗？他虽然身体苦，但他最后的一刹那是一直在念佛的，是，这就是累积出来的功夫，不是吗？苦，你能说，哎，怎么还会身体苦？会呀、啊，都会死嘞。有的人说，哎，你们出家人也会生病哦，会哦，该去见医生的都去哦，到最后还会死。他好像认为都不会有问题，没有。最重要的是，你如何让这个烦恼不相应，而这个准备是你必须要死心。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法具有一种很绝对不动摇的信心，而这个不动摇的信心绝对不是靠感性，是看于其实这个累积绝对是以自己实际身心的感受加上见的一个养成，能以此见不动摇，这时候往生就有望，是不是？否则的话轻易的在那里，你能保证你不会欠钱吗？不可能。这个所以我看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真的到最后能很欢欢喜喜的不动摇的不多。那这个其实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我神志清晰的时候，我基于我的某种感性，我都很虔诚念，但你要必须从你的生活里面去感觉，你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有多少世间琐碎是能动摇你的心，就可以看出你的功夫，不是吗？你这个你现在就是要检查的吧，你要等到哪时候，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到最后他都会病苦的，这个就看功夫咯。小病没问题啊，大病整个缠绵在这个整个躺在床铺里面一天又一天，你有多少定力？那这个必须要从哪里、啊、可是我讲说之前阿含经里面有弟子临终极痛苦，佛陀也没跟他加持让他不痛啊，佛陀只告诉你痛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这位比丘在临终极病苦的时候正果，正果啊，不是说一安慰、哦、我愿意忍受了，不是正果，他看到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很多的东西就是学法的扎不扎实，实不实在，你之前可以装，你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装不来。所以我才讲说现在很多的观念我务必要让大家从更具体的角度更实在的角度来面对来思考我们的修行、啊、 我说没用就没用，多少人跟你保证如何如何，没用就是没用，我不骗你，就算有10,000人跟你助念，没用就是没用，因为你听不下去。有之前有听到一个例子啊，有的人啊到最后离不开，手绑住了，那个心没有调整好，你外表再怎么样，你无法跳开来，所以这个点滴啊，必须由你实际上去观察啊。那这里面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你怎么观察？我们的很多观察角度太琐碎，我们没办法观察出来。如果你的标准太多标准，你的规矩太多琐碎，你这一今天碰到这个事情要用这一套，明天碰到这个事情要用那一套，一下这个事情要这一套，太多套你做不来。所以佛法到最后会告诉你一个方法，而那个方法刚好是最彻底的。当你呢对一切法产生丝毫执着的时候，你如果依着这个原则化解，一旦有增有减有生有灭，就马上知道我已经掉进去了。即便我认为它是好，好，比如说我现在持戒很庄严，持到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持，你染污了。为什么？你有垢跟净的对立，你真正的持戒，这个后头这个文都会有。好，我们这次谈会有。我们经常会在这种你肯定做到的东西拿来自我肯定啊，就是你努力过的东西来自我肯定，而这个自我肯定往往会比那个都没有什么好自我肯定的人更有坚固的我慢心呢，那个更难舍，那个软烦恼啊，下品烦恼啊，隐隐微微做不到，你以为你已经修禅定非常善良了，你心都是善心，但你那个绵绵密密的懒惰根本是三界心，你不知道啊。那个出烦恼的杀道遗忘，他知道自己很烦恼啊，我像我这人大概是地狱中人了，已经确定了啦。啊，突然跟他讲可以往生，真的啊，阿弥陀佛就去了。因为他很知道他很造很多业。结果我们这个没造业的就觉得说，我很清净，我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我那么清净怎么会那么倒霉？那么偏偏就是倒霉你，你会觉得很不甘愿呢、啊？那个造恶的去，我为什么在？因为你就是做得太好，所以让你的我有个执着，不是吗？看不到核心问题。可是当你把佛法的核心问题掌握住的时候，你就容易去看到那个维系的执着。当然，这个要看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可以掌握到，但你如果很清楚的时候，你发觉凡有所著着处皆是烦恼处，那这标准是最简单最简单，但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不管是善不管是恶，当这当中有一些不当的执取心的时候，其实这才叫做烦恼。好，掌握到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根源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走到哪里是不是就更能把握到那一个分寸。即便外面如何庄严，我自己知道我身心其实已经有所著作，那不就是生死心吗？啊，就算你跟我再多的赞叹，生死心就是生死心，我知道一切法本不可得，但我已经有所得，那还用讲什么？不管你得好得坏，就是有所得，有所得就是生死心，不是吗？就是说当你能站到一个，为什么后来很多佛法都讲说，如果你掌握能观心，你能彻底到佛法的根源处，一切法的功德从此而生，不就是这样吗？你慢慢会知道它的理由在这里。好，所以我们也借着等于是除了谈念佛的时候，同时也另外一个方面来开辟我们的思考啊。刚我们讲这个是达摩大师的破相论，他这里面他常流传的有我们讲到少四啊，少四六门集啊，少四就是多少的少，四就是教师的四，少四六门集里面有心经颂，有破相论，就是常讲的观心论啊，还有叫二种路，路进入的路，二种路啊，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安心法门，一个是悟性论，一个是血脉论。那这里面的观心论就是有时候就是叫破相论， 那破相论其实我们在谈达摩祖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他是禅宗的一个初祖啊。那我们对禅宗一直有一些很笼统的一些看法，禅宗的确很特别。那这个特别啊，我发觉其实它蛮符合经典所说的，只是被后面的人把禅宗弄混了。这个禅宗的确变质很多，但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过去的大德的作为啊，我们今天在谈这一个破相论的时候，会谈观心，我就引了一个那个啊，本身心地观经，他也讲观心了。那包括其他的经典，包括宝积经也同样这样谈，都谈同样的东西。那为过去禅宗大德也是这样，所以禅宗是后面跟人家讲禅宗，其实当初他们有没有一定要立个什么禅宗？没有。达摩祖师里面的二路四行啊，二路四行他都是他重要的，他认为我们中途跟楞伽经有很大的缘。楞伽经这个思想如果要以大圣三系来分，他就带着唯识跟真如的观念在里面啊。那当然我现在不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所以楞伽经不好懂，楞伽经的语词哦，其实不大好懂，我讲了几次，他必须要透过几个版本，因为它的翻译的不漂亮，语词很不好懂，楞伽经啊。但楞伽经的道理，像比如说渐修顿修，这个渐跟顿的问题在楞伽经里面有谈啊，很多观念其实都隐身在这里面。那过去的大德他们有没有忽略像什么不利文字？不利文字这个过去也有几个大有大德了哈，认为说不利文字是一个邪之见，但我认为不利文字没有邪之见的问题了。不利文字不过就是一种，就好像我们现在强调人间佛教，我们现在强调人间佛教也讲到有点偏掉了，因为人间佛教一直走到现在一直强调有点变庸俗化去了。其实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不过就是一个回归的，就是我常讲的，我常认为就是说回归到苦集来论灭道了，从现实的苦集来谈灭道，而不是一种纯粹宗教上的形式，回归到现前人生的脚跟处，这是人间佛教提出来的意义啊。但不要把人间佛教讲到变成只要跟世俗的比较通俗的，这个不是人间佛教。人间活在人间的时候有没有谈到声闻法？有。有没有谈到菩萨法？有，对不对？有没有谈人法天法？有没有？有啊，五圣法都是人间佛教，不是吗？是啊，所以是那种务实性，回归到人的，我们现在是人，回归到人的那个脚跟处来修学，也是这样。那在谈不利文字里面，他其实有这种心情，就是说当我们整个佛法一直玩弄在文字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心思已经偏离了啊。所以现在不要谈这些，就像佛陀当初说法的时候也没有课本啊，是不是大家不就是讲完你就修嘛，就在禅修里面悟，那就问，一直互相答啊，问答，然后问佛，那在这里一个实修当中他们就解脱了。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研究，他们重点就不在研究，因为那个东西不能吃，他们只是说你既然得到一个圣教我就依着修，他们的心情就这样。所以不利文字当初也是一种把那种已经落入文字思维当中在玩弄文字的那一种心情给他回归回来而已了。所以不利文字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是吧反智的思维啊，反智的想法，这是错了。因为他的不利文字重点是一种反省，一种回归到现实的实际修行，所以以最具体的情境去教学，而不是一种理论不断的理论的在解析啊。那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讲说不利文字的时候，在达摩祖师他也讲说理路行路啊，他有二路嘛，啊，这个有机会你们可以再看啊。那个有机会，如果我们这个时间有多余的话，我们可以来谈，因为他的文短短的，他的理路里面谈 戒教悟中，达摩祖师他的二种路的时候啊，他那一篇短文里面叫戒教悟中，有没有重视教？重视教啊。他有没有强调楞伽经？强调啊。他的一些观念有没有依着经教？有啊。所以跟后头的，然后拿着过去大德的那个不立文字的这种观念，然后就否定了应该有的经教的学习，变成一个假洋僧，然后自己编，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达摩祖师开始就强调戒教悟宗了哈，那舍妄归真，再过来他有四种行，这个里面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可以谈，就是说菩萨在这个时候修行如何回归他所修的法，导在他现实生活当中如何面对逆境思维，这是回报我们过去所造恶业。好，他如何安住于法，以法为所依止处，以现实生活当中做四种类的观察，这是他的修行。然后他很强调闭关，面壁观察，好，这是他的修行的很核心，就是二路四行，二路四行是达摩祖师的很重要的核心的观念。那这个破相路它是其中一个，那在我们这样讲破相的时候啊，后面会有很多我们对于法的一种执取，我们现在把佛法的修学啊一直执在相上的，它的用意在破这个相。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其实很明显，这么明显，如果你现在这个谈完再回头去看再来检视我们现在修学的心态，我们所着重的地方是不是经常都被很多都被这个点到了。这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教的发展啊，慢慢失去它的觉性的重点，对重点的启发，这觉性的启发，而强调宗教化。也就是说佛教跟其他宗教快都一样，属于佛教不共的觉性的东西啊，快被盖掉。我们很强调这些仪式，我们可以把理论讲说这个感应很多，但那个壳是这样没错，但那个词不见了，那个觉性不见了，那个本质的东西不见了。所以你要讲说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我们理论很好啊，但我们不一定比别人舍得下，我们常识在佛门当中不一定比世间人更加清安更加欢喜，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这个门框底下的，但不是跟这个法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啊，第一个，虽然这个论主要是以破为主，但我在补充里面，因为其他论里面有直接教我们怎么观，那我们会从其他的经里面建立补他这个偏重破里面应该的正观的部分，我们从其他的补充里面找出来。好，那其他的地方，像比如说他的安心法门，你也可以去找，因为他比较正向的。那破相论是从浅除荡相浅执这一方面，建立一个法体根源的这一方面下手的。好，那这个如果你没有的话，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啊，目前呢，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些已经失去他的精神了。说实在，如果你越能掌握佛法的核心的那个精神的话，你会发觉我们现在很多作为啊，和原来佛法所要求的已经是背离很远了，宗教化了，仪式化了，但那个意义在哪里啊？慢慢不见，慢慢不见啊。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来回头？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在开始讲之前啊，我讲说破相论啊，破对象之执，但不舍相之用，免得大家连相一破的话彻彻底底的就错了。因为啊，我们如果知道相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破对相的不当执着，但有没有舍离相之妙用？没有，这才叫破相。如果你是有所破而破，完全将它荡除掉， 认为他十有一法必须要整个剥离掉离开我，那这个是执他为真，执他为实。你要知道真正破是什么，所有佛法里面所破的都是破颠倒，没有一法可破。注意，这就是我在讲中论的时候特别也会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讲说中论是破而不立，我说没这种事，不会有破而不立，因为破跟立一定是两头的。那如果我们要讲破而不立，也方便可以讲，因为它所破非真破，因为实无一法可破。若真有法可以被我破，那这个破一定是一定会有问题的，对不对？当我有所破的时候，本身对一法执着，有一法不破，你这个能破法本身也是自性见，知道吧？如果能所破法是真实有，能破法一定也会真实有。所以中论所破是破什么？破颠倒而已啊！何有一法实有自性为我所破，对不对？那因此破邪显正所显之正，也不是另立一个独立法，而是因为破一切法还有自性的执，以还显出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立实，无自性立无可立啊！所以破无所破，立无所立，这才破邪显正。你要一直执着说只有破不立，光这句话你本身就违反中观的看法。对，当我们在谈破相的时候，执着实有一相为我所破，你自己都先破你自己，都应该先破你自己。所以要讲说，当我们在开始建立一些观念，荡除我们一些不当的执着的时候，必须回头来了解破其相，但并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实有一法破，是破那个什么那个执取相。是破那个执着相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掌握好，或者是有时候弄到最后就，你在破东西的时候，破到最后自己也乱了。就像那个中论里面也谈到啊，如果你自己本身不能站在缘起性空，你用无常破常，你也会被常破无常哦。假如你自己不是真的站在缘起性空，光一味的破别人。而不是经常谈一个东西，就有的人啊、哦、讲说有是假的，空才对的，对不对？我们一切皆空，我们这已经练到闭上眼睛都会讲，做梦也会讲，只是执着造执着，就是我们说一切皆空，有是颠倒。那我问你，那空是什么？空嘛，要嘛就是都没有，要嘛空还是有，你请问你是哪一边？结果你讲别人，自己又跑回同样的问题，所以你只有言辞上的破别人，但并不表示你的立场观念是对。请问空是什么？当你认为有是有问题的时候，那你的空呢？所以我们要讲，我空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我说讲完没？讲完了，一刮起来就掉下来。哦，他在外面飞啊飞啊，就是不落不着地，以便让人家抓不到。他说：“好吧，你就让你去飞，飞完再告诉我。”完了没？完了，一刮起来，噔，又掉下来。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到底有没有？有的人就用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回避自己的不确认感。一个证件笃定的人，不会在那里酸来跑来跑去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你有在何处，没有在何处？那个有又是什么？那个同样用这个字，你不确定，你只是用种种语词在回避那个你不确认的东西啊，不可说，不可说，说有说无都不可说，那到底是什么？嘘，就这样，他只能这样，他还能做什么？那个这个都是，其实如果我长期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语词，看似的好像对，都是用佛经的、啊、但我告诉你继续下去你会变畜生哦。你看愚痴报， 因为你一直用一些语词去回避对问题的正确智慧的抉择。你看似的，你要不懂，你就好好继续，是有还是没有？那是不是两对立？不是，不是两对立。但我们现在没不谈那么多，就是说，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到底它有没有？你自己真懂，论有论无，其实并无妨碍，那是语言啊。我今天谈有是在何处？的确，因果丝毫不爽，我笃定得很，绝对不会否定因果。我说他空无自信，也绝不动摇，不绝不任何一法有任何一法有自信，他是笃定的，不是那种飘来飘去的。那飘来飘去的又不敢正视他，结果用语词一直防备，一直把他裹住，却进入一个疑惑不能解决的这种境界里面，长期这样，那不是语词吗？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变成语词报啊，会出来。是，所以有时候佛法的东西要不要弄清楚，然后也似是而非，不敢正视它，然后就一直用这个东西回避，未必是对哦。有时候反而不恰当。好，好，所以我们要讲破对象的之子，但不舍相之用。先给大家开个端，那以便于大家在后头讲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又人家讲到这个，那我们要修什么？哎，很多人要破完了以后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有时候怕讲这个啊，讲完了有的人那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修，哎，他会惶恐，哎，他其实知道的不那个，那有的人要是没办法确认啊，他其实用一种养性方式也可以，就是说这么甚深的道理我修不来，但我知道应该往这里走。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解深密经要谈的理由。讲甚深空义，有的人哈、哦、只能养性，有的人甚至产生断灭见，所以才为这一类众生有善根但不容易承受这个毕竟空性的道理的人呢、啊，讲解深密经。那有的人他这里经典就讲说，我虽然不懂，但我可以养性这种不可思议的甚深义，那他也会建立这个因缘。但如果你能掌握这个道理，其实你的修行变成是日一日千里。整个意义完全等于是踏入了，甚至我们讲说他确定了菩提心的种子，他未来成就佛道的种子也就从这里来。所以不要怯懦，如果你不能信，不能马上完全心开意解，但你可以养性这种殊胜的不甚深般若意，好，那为未来种下种子。那也许哪天你碰到的活菩萨他们一句话，正因为有你这个种子，未来就开花结果。那如果你始终都畏惧而不变，不面对它，以后就没这个缘，就没这个缘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论曰：若复有人自求佛道者，当修何法最为神要？最者直接切要啊，就是说如果你自求佛道，那我们怎么样来修什么法？啊，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如果从一开始这句话里面，其实隐藏答案呢？我想自求佛道，那什么叫佛道？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相应这个佛道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求佛道，但只是一个笼统的佛道，但不知道佛所行是什么，就不叫佛道。佛怎么修？佛怎么修？你应该怎么修？所以这里面好像是个过来人，他怎么做我怎么做，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随我所行，自我自处，是名为学佛。就是我随我所行，我怎么行你就跟我行，我到哪里你跟我到哪里，这才叫学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要自求佛道，就问佛如何明知为佛，那我们就问这个吧，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去问一下佛如何成佛，那佛是这样成佛，我当如此成佛，他可以我可以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佛当得很高，那学呢，佛当初怎么做你就学，这个才叫学佛嘛。像我们经常就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众生性有关，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说把佛当做一个皈依的东西， 皈依的对象，但从没有敢讲说你也可以成佛。我们当然都道理上都知道我们可以成佛，对不对？但不敢现在，就是我现在在学怎么成佛，那就那种很确定的佛如何行，我现在怎么行，有为者亦若是，这种心情。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不敢啊，我哪敢说我可以成佛，业障重。这是菩提心，这不哪，你什么都不要狂妄，这个你尽管狂妄都不会有人惩罚你。我用不要说马上成佛，我想成佛，这个心尽量大一点没关系。对，我有自己的心确定，那个大丈夫相才出来，就是大人相才会出来。大业为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神要，观心。所以在整个法里面，他立这个心，这不就是你看啊，过去禅宗大德所谈的，他很重视心，可是这个心是什么？是刚好找一个对象给你，为是不是这个道理吗？先给你一个对象，当你有这个对象完了以后，像有人问说，那我们修学这样念佛啦，包括很多东西，它是不是一种执着？是啊，没错。但你现在完全没有执着，你做得来吗？你应该看清楚，有的执着是完全颠倒的执着，有的是阶段性的方便。所以当我要你关心的时候，我这里面隐藏的一个道理，我关心是确定只有一心体呢，还是方便指一个关心处？这一点要先留意啊。当如果你确实只有一心在那里为让我所关，到最后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执着了。所以我们在讲观心的时候，这个观心也是什么？和合心。这个颠倒的和合心造作了一切法，所以我现在就在观这个和合心。众生执着自己有心，好，你就以这个心为方便，你开始观，观到最后，看到这个一切法跟心的关联，然后乃至到最后把这个心也看清楚了。先把一切关联建立在这个心，然后再直接观这个心。到最后连这个心也认清楚的时候，一切法的问题也就解决，他找到一个下手处，一个根源处。好，他就说观心，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刚才建立两个，一个谈到两个观念，一个是佛道，那佛道的不共世间的义应该是你要准备的，要认知的。好，佛法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应该要知道。所以如果佛法，我们把佛也设定成为一个全能的一个佛，一切都是仰归于他，那这跟信仰上帝并没有多大差异。好，这跟信仰上帝没有多大差异，那显然佛不一样。再过来，如何观心，他点出了要点处，但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去了解，那何谓心，是不是何谓心？所以应该用几个面向来观这个心。刚才我们有谈到一些问题，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观心也有技巧，观心也有技巧。因为我们现在太笼统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有哪些现象，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明明的起心动念，但你没有观察要领，所以你看不到它在动，你看不到他继续造作，所以你应该要学会的从很多法相当中去看到说，假如我觉得我现在很有所得，有所认为，身心有所领受，这个受一定会仰仗什么法。比如说你想，我现在我都没有动念头啊，所以我有一种清安受，我现在已经没有染着了，但我有这么一个感受。可是佛告诉你说，要是有受就会有另外一个法，有另外一法就会看到另外一法，因为这个法里面会有哪些相状， 你看不到，你就转个弯看有没有，哎，终于看到了。你会以为你没有烦恼，有，因为你有看到，你如果给你一些观点，有一些角度，一些法相，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学唯识，学一些法相，并不是要你去背这些名词，是要你去关心，是不是？他提供你这样的念头，有这么多的相状，我这个角度太隐微了，我看不到，我换个角度果然有，而且我只要看到这个心，我就会看到下一个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两个心是一起来的。所以那个色大圣论不是讲吗？有的人认为说这个灭尽定里面灭掉什么受想，灭受想，受跟想，但他的主心没有了，受想的心所已经灭了，但心王在，第六世心王还在。那释大论讲说没这种东西，哪有王不在心所在，心所就配着心和王才叫心所，怎么会有心王不在心所在？那如果看到这个心所，就会有五变形心所，注意触受想思，一旦你承认有心王，就会有心所，无心则已，五变形心所是在任何一个起心处都有五变形。你如果承认有受想，就会有主心，有主心王在的话，其他受想受会养，受会有，想会有，处也会有，作意也会有。为什么？他的心功能就这样啊。所以你化解说，我现在没有，我已经清净了，但我知道我有这个。好，你一旦确认有，其他你就可以找出来。所以我们关心也不是像我们谈，有的人就死守一份心，但不知怎么关，没有关的要领，所以只能我就常讲要不断的自我催眠，心不可得，心不可得，那一直这样不可得不可得，那东西中就说啊，真的不可得啊，那催完催眠完了，所以说心就止息下来，没有烦恼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你现在没什么挂碍。但只要跟你有关的话，全部都可得，全部拿回来，全部都挑回来啊！你再就好像说，你现在因为啊，比如说我们要赞叹，哎呀，你这个人他非常难得，他这个人，哎，这个哎，做很多好事。那这个好事是因为他有一个他。以小换大，所以以小换大就是我做其他的善事以博得我更大的自我肯定，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很容易舍，很多都不 care， 为什么？你很 care 那一个形象，所以那个形象只要保护好，其他你都能舍，家产也都可以舍，但只要舍到最后，你至少要对我肯定一下，我只寻求这个最后的肯定，只要有这个肯定的美食给我，我就够饱了。可是你偏偏是怎么样？梁武帝，我广造寺院功德大不大？碰到达摩祖师没功德，因为他造很多功德，造很多庙，是不是舍很多？但他这个舍是不是要寻求一个德？所以以有舍另有德，此舍会真舍嘛？所以达摩祖师讲说没有功德，那有什么功德？那跟解脱无关啊！你不过你未来的福报会更大，但是三界内，是。所以这个你就必须要能从很多地方，你必须要能观察，或者的话你会发觉，就是说，其实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另有执着？当你如果发觉说你没有执着，那为什么这个东西的一增一减会动摇你？那这个东西一增一减会动摇你，当然会有另外一个心法在里面，所以就观心也要有要领。所以过去我们学很多的要领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它是在帮助我们如何认知我们的内心，是，或者你光眼睛睁开你能看什么？我常举例例子，就是说你眼睛也亮亮的，修车的眼睛也亮亮的，你站在那里 车子在那里乱叫，都已经轮子快跑光了，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可是你眼睛是睁开的，你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眼睛睁开又如何？对呀，你也在关啊，你也关了一堆破铜烂铁，你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关的人眼睛睁开，但有慧在的时候，他能抉择。这就是学法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好，好，何以法能摄诸法？答曰：心者万法之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则万法俱备，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一根。栽树者存根而死生子，发树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费功而无益。没错，不骗，真的是这样。这个本来在谈啊，我们当然不是谈了一下高兴就算了啊。有时候我们说哦，真的，我终于找到要领了，然后一户那个一户就开始要猛修了，那一下子又得了，变成73烈士啊，又是断手断脚爬回来。嗯，因为我们后来慢慢要了解的，就是说那个心有没有转？它不是一个我知道这个观念的。你现在给我这么一个观念，但我没有这样去转。你化解难哦，我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有时候难免修学到最后，就经常在生活细节里面把自己的一些慧命啊给浪费掉，整天啰里啰嗦啊。有时候有人跟我讲这个，我说亏我看你是个大将之才，竟做些琐碎事。啊，忘了。可是讲归讲啊，当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提不来就提不来，马上跳进去就跳进去，把这个世间事啊认假作真啊，太容易了。所以道理我们讲完这一段念完，大家知道了怎么做。你化解，你就是不死心。那这个如何让他死心？就是说到最后我化解，就是说如何真正了心修道，就是知道这一切核心的东西啊，不要，就是我很清楚，我确实在看这些东西并没有实质的意义，而是来自于我这个颠倒心给他安利的。那我如何不从以颠倒心对峙，反而离开此心，另求这个颠倒心所造的境里面去做文章，变成耗掉好多岁月，一直道业都很难进步。所以道理讲归讲，可是就苦不下来，认不下来，对不对？两三下牺牲几天，马上就全部挑回来，是不是？不要了啊！跟他吵完，不然我都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吵完，终于可以睡了。结果你看，菩萨勉强坐几天，马上就回位当众生，一下就跑回来。能看得清的不容易，所以这一份的忍耐啊，没有的话，其实修功啊，你看他的废功而无益啊。真正能改变的并不多啊。这个我希望大家能把它当作，你不一定要跟谁比的。我觉得应该是以自己不断的，好像自己好像一个苦行僧。所以你看佛法有没有讲苦行？佛法不强调苦行，可是真苦行。这个苦行苦在，吃不下还要硬撑。那这个是小苦，明明执着为由，却要我放下，但我就是不容易放。那种如何把自我降服下来，然后一能。在法上不是用强忍下来，而是如何让他心堪意解的放下，这个忍耐别人看不到，但这个忍耐长期的累积，却会让你最安心的地方。刚开始如刀割，但如果能忍得下来，你会有一种说，即便世间颠颠倒倒，乃至我在这当中我没有什么一分的肯定，但我有一个肯定，就是说我确实依教奉行，那个肯定会是最滋润你的，会是最滋润你的。那这个你看别人，你那么想象，你很多用功别人都不认识，但你却能有内在的欢喜，就是说所有的是非都放下了， 别人怎么说都好，随缘应对，该做该做，该忍耐，一切是非你能忍得下来。那个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到另外一个掌声，但你却能信得下。你观想一下，你这一生修学很努力，但都没有人肯定，你那么熬得下？至少一个吧。可是你可能想没有，为什么？也唯有这样你才死心。你留有一点，保留一个自我的空间，让那个我被肯定，这个心就是不死。所以心为什么关心？因为这一份肯定就是心颠倒创造出来。所以你看啊，那个忍得下来，一次一次在慢慢纯熟的时候，真的是少力而易成啊，是这样的哈。好，我们早上先到此，这个到了。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先到此。